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你会不会发现哦，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国家嘛，那其实每个国家呢，他们的行程哦，都真的是非常的奇特哦。那花儿姐姐呢就想到说，其实当这个世界呢开始有陆地，开始有天空的时候，它的创造呢一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开始啊。那当然在未来呢，好，我们会有新天跟新地啊，这是在圣经当中呢、讲到说天地呢都会被更新嘛，好，所以呢会有这个新天新地。小朋友，你会不会非常期待啊，上帝呢他创造这个新天新地，好，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好，怎么样个天，怎么样个地，好，这个非常的期待，花儿姐姐就非常的期待。小朋友你呢，你会不会非常期待呢？
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要帮小朋友介绍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世界呢海拔最低的国家荷兰。其实呢这几周我们都讲到荷兰这个绘本啊，那明天还是会继续的讲。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它是海拔最低的国家。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世界呢最北的这个首都，叫做雷克雅维克啊。那小朋友呢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雷克雅维克，我们一起来认识它。好，讲到这个荷兰呢，好，其实因为这几周花儿姐姐都在就是我们读绘本的这个时间啊，好，就是自我探索当中介绍了荷兰。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它是海拔最低的国家嘛，那花儿姐姐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荷兰哦。荷兰的国名它的原文呢叫做尼德兰，那它这个尼德兰字面的意思就叫做低地国家。第一个低呢是很低的低，第二个地呢是地上的地，低地国家。那这个名称呢就是来自于因为呢国内非常的平坦而且非常的低湿，而在国土当中呢只有 50% 的土地呢是高过这个海拔的1公尺啊，在它的国土当中呢低于这个海平面的土地呢绝大多数都是人造的。好，从16世纪开始呢，荷兰人他们利用了风车还有这个堤防呢排干积水，然后逐步的从这个海中还有湖中呢制造出这个淤田。那现在呢荷兰国土的总面积当中啊有 17% 都是人造的哦。那荷兰呢又是一个人口呢非常稠密的国家，它的人口密度呢是每平方公里啊406人，而如果呢不计入这个水域的一个面积啊，则是呢每平方公里是497人，而在全世界上呢也只有孟加拉国、台湾、日本、大韩民国的总人口数还有人口的密度是同时高过荷兰的哦。那么尽管如此呢，荷兰它是世界啊第二大的一个粮食还有农业品的一个出口国哦，所以呢仅次于这个美国。那么荷兰呢它是全世界呢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哦，所以呢在这个荷兰帝国的时期啊，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哦就是被公认啊，就是早期那个全球的超级大国之一哦。因为它创办的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它建立一个全球的贸易啊，然后在1602年的时候创建了第一家的证券交易所，也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一个债务市场哦。好，所以我们对荷兰呢稍微有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呢，花儿姐姐就跟小朋友来分享啊，在《世界之最》呢《全知道》这本书当中啊讲到的这个荷兰，它呢是世界海拔呢最低的国家，与海争地的低洼国。从荷兰的国名就可以看出该地的特点，荷兰语当中的意思就是低洼之地，而我们所念的 Holland 只是荷兰这个国家当中的其中一个地区，现今两个名称都有人使用。荷兰不仅是地势平坦，海拔也很低，最高的地方就是加勒比海沙巴岛的风景山，高887公尺，土地当中只有50%的土地高于海拔1公尺，甚至还有低于海平面的土地。这些低于海平面的土地有很多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从16世纪开始，荷兰人就会利用风车以及堤防排干积水，在一步步地制造出渔田，与海争地。土地利用如此精密，荷兰可以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风车与郁金香，在工业尚未盛行的时期，风车动力可以说是荷兰的经济力，人们可以利用风车从事磨粉等工作，而即使是科技先进的现代，还是可以在荷兰看到形形色色的风车。荷兰的农业十分的发达，特别是花卉，出口量占了国际市场的60%，年出口额可以达到100亿欧元。而荷兰的国花郁金香是由鄂图曼土耳其引进的，16世纪时郁金香经由商人之手在欧洲各地流传，甚至还引发了郁金香狂热事件，堪称世界最早的泡沫经济。此外，荷兰还是世界奶酪产量最大的国家，以及马铃薯的主要生产国之一。首都阿姆斯特丹，12世纪晚期荷兰现今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不过是一个小渔村，后来怎么就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呢？ 十七世纪可以说是阿姆斯特丹的黄金年代，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商船建构了世界贸易网络的基础，著名的阿姆斯特丹运河也是在此时建造的，主要分为绅士运河、皇帝运河与王子运河三个部分，总长度超过了100公里，当中约有90座的岛屿和1500座的桥梁，使得阿姆斯特丹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好，小朋友，因为荷兰哦，过去它是有中立性的哈，所以呢，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哦，都设立在这里啊，像是呢很著名的国际法庭组织以及联合国。不过呢，现在这个荷兰呢，已经是前后加入了北约跟欧盟，所以外交呢，实际上哈是已经放弃了中立的这个政策。那从刚才的文章内容当中啊，我们听到这个荷兰三宝，小朋友还记得吗？很多人去荷兰旅行哦，一定要看的重点哦。这个荷兰的三宝就是风车、郁金香还有木鞋。好，所以小朋友记得哈，风车、郁金香跟木鞋。那刚才也讲到阿姆斯特丹啊，它是北方的这个威尼斯，好，也是荷兰的首都，也是这个世界的非常重要的港口之一哦。
沉沉的水儿流呀流。
小朋友，在我们听完了荷兰的介绍之后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世界的最北的首都，叫做雷克雅维克。好，这名字比较长啊，这个第一个雷就是打雷的雷啊，克服的克，雅呢是文雅的雅，维他命的维，好，克服的克，雷克雅维克。雷克雅维克呢，它是冰岛的这个首都，好，也是呢最大的城市啊，像在冰岛全国的文化、经济还有政治呢，都是以雷克雅维克为中心哦。那它是位在呢冰岛西南部的法赫萨湾的这个南岸，而所有的纬度啊都是在北纬64度08分哦，是这个全世界呢最北端的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哦。目前呢，雷克雅维克它是一座很受欢迎的旅游城市，它也是世界上啊最干净、最环保以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哦。好，那么根据呢这个历史的记录啊，雷克雅维克呢，他第一批的一个常住居民啊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那么最早呢是由挪威人英格尔夫阿纳尔松呢在公元的874年呢定居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呢这个地方温泉很多，所以它的地热能源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呢空气当中常常会弥漫着这个烟雾一般的水汽啊。那使用这个古诺斯语的这个早期居民，他们就是以为哈这个水汽是烟，所以呢他们就把这里命名呢为冒烟的一个海湾。雷克雅维克呢哈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音译了哈。好，那么在历史上呢，其实雷克雅维克它曾经呢是分别隶属挪威跟丹麦，而在18世纪之前呢，雷克雅维克它曾经呢是一片的农田，一直呢到1752年的时候呢，丹麦的国王啊就决定在这个里呢发展工业，来带动了经济的一个增长啊。从此之后呢，它的制棉业、还有捕鱼业以及呢造船业就逐渐在雷克雅维克呢发展起来喽。好，那花儿姐姐呢要读今天的第二篇文章，也是选自于《世界之最》呢《全知道》这本书当中，讲到世界呢最北的首都就是雷克雅维克。冒着烟的湾岸，雷克雅维克是冰岛的首都，也是冰岛最大的城市。它在地理上非常接近北极圈，纬度64度08恩，是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维克虽然地处高纬，却因为冬天有墨西哥湾暖流以及北大西洋暖流流经以及地热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北极圈附近的城市反而是暖和得多。冰岛是一个地质活动频繁的国家，它位在大西洋的中央脊上，而地热资源相当丰富，温泉的数量是全球之冠，于是雷克雅维克也成为了一个靠着地热生存、无需依赖石油或煤的城市，获得了无烟城的一个美誉。而在冰岛语里，雷克雅维克的意思是会冒烟的湾岸，这也是地热资源丰富、城市上空时常弥漫着烟雾的缘故。冰岛的战略地位，冰岛与挪威、丹麦都有关联。根据历史记载，雷克雅维克的第一批居民是挪威人英格尔夫阿纳尔松一家，在870年左右定居在这里。冰岛还曾经被挪威、丹麦统治过，雷克雅维克就是这期间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丹麦身为中立国，屡次拒绝了英美两国在雷克雅维克建立基地的要求。1940年，丹麦被纳粹占领。冰岛在此时宣布行使外交权和军事防御权，而同年5月，英国出兵占领了冰岛。此后，雷克雅维克变成了二战期间英美两国的驻点之一。1944年，冰岛自丹麦独立，雷克雅维克便立成了首都。发达的国家，冰岛身为北欧5国之一，曾经是欧洲的最低度开发国家。 二十世纪前，冰岛人主要是依靠渔业和农业为生。二战之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使得冰岛逐渐的繁荣，到了1990年代，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994年，冰岛加入了欧洲经济区，而尽管面积不大，却是北约中人口密度最小的成员国，而且是唯一没有常备军队，只有海巡部队的国家。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的就是雷克雅维克的介绍。其实在冰岛呢，每一两个人啊就有一辆车。好，这是因为这个冰岛的一个地形呢非常的崎岖，而最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啊还是汽车。而且冰岛呢是没有公共铁路的系统啊，如果呢想要在两个主要这个城镇来往的话，就必须呢要搭乘国内的航班哦。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刚刚讲到，就是极圈呢是南北纬66.5度这个纬线的一个假想圈啊，也是呢这个极昼还有极夜呢出现的一个界限。那雷克雅维克呢，它就非常接近北极圈哦。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肩膀，给我勇气和力量。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啊。那小朋友呢，其实我们在分这个东西南北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呢透过地图，然后呢去分辨这个东西南北嘛，对不对啊？那其实看地图呢，哈，辨识这个方向呢，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那只要我们能够善用地图，哈，我们大概就会了解这个东西南北向了哈。好，那像花儿姐姐以前啊去这个就是内地呢，哈，就是某一个城市，然后我住的这个城市呢，大概就是前面后面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当我在问路的时候啊，那里的人就告诉我是东边还是西边，好，南边还是北边，那我常常会觉得我都不晓得我自己在哪一边啊，好，有点难。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可以透过呢在观看地图的时候呢去了解东西南北方向，好，花儿姐姐觉得这是将来可能小朋友想要去旅游世界或者是认识这个世界呢最好的一个方式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